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我们正道的是温小恩牧师，题目是从雅各井水到示巴活水，从错字的依赖到唯一的依靠。我们请小恩牧师。
好，谢谢。好，不太习惯被叫牧师，因为我们在非洲我都不告诉别人我是牧师这样子。可是今天上帝让我还是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准备回到非洲的之前，有一段可以跟弟兄姐妹交通上帝信息的时间。我想过去的我现在看起来像跟你们一样，可是其实我里面已经是黑的。今天我要谈两种水。那水对我们来说就是满足我们的口渴，可是其实你们很久没有口渴了，对不对？是吗？好，我指的口渴是说你巴不得把你眼前的水全部都塞到你的肚子里面。我觉得在非洲生活，你常常可以看见孩子们在那个井边，然后他连杯子都来不及装，然后就嘴巴就直接伸在水龙头下面，就是想把他的饥渴可以怎么样，可以解除。我们家后院有一个水井，我比较先进，我有一个马达可以把我的水打到水塔里面。可是有一天我马达坏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水塔的水一天比一天的减少，我的心怎么样？一天比一天还要焦虑。好，你有感受过这种可能会没有水喝的这种光景吗？好，其实那几天我记得我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开始在找怎么样可以买到水。好，记得有一次我终于骑着摩托车终于到城镇里面找到一个卖水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说我要买水，他说好。你知道他怎么把水给我吗？他就突然就发现，怎么今天早上有一台马车开到我家门口，然后他运了一大桶水，然后就灌到我家的水塔里面，然后心里面还怎么样？才好一点。可是这个好会撑多久？大概三天之后，我就哇，又快要没水了，怎么办？然后打电话，不接我的电话，不接我的电话，或者说水卖完了，心里面开始焦虑，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怎么吃饭？我要怎么煮衣服？我开始很紧张，我是不是要撤退回台湾？这是很真实的感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们不是口渴，如果口渴的赶快来找我，你们绝对不是口渴。可是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种不断不被满足的感受？你寻找一些好像可以替代的事物，但却永远不能满足你内心的饥渴。好像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信了耶稣，好像来教会聚会，好像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不同，好像还是要用那些所谓世界的情欲来麻痹自己的饥渴。而你知道那是罪，你知道那是神所不喜悦，可是你却无法脱离那样的循环，你只能逐渐的隐藏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看起来不渴的人。可是你知道在神的面前，在他的光中，你知道你仍然活在最终的循环。今天我们要透过两口井的故事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中那需要去面对却一直被我们拖延面对的问题。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可是我会讲很多创世纪的关于雅各和以撒的故事，所以经文有点多，我就为大家来念。创世纪三十三章这边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意思是说雅各曾经在巴旦亚兰是他的舅舅的家，雅各因为骗了长子的名分，他就被哥哥追杀，不得不逃到舅舅拉班家，然后结果到拉班家之后又被他舅舅骗，必须打工七年才能够娶到他所心爱的太太，所以他花了14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工仔。可是上帝怎么样？虽然让他成为一个工人，可是仍然供应他，在他离开的那一天供应他许多的财富。我们家雅各他有生很多小孩，对不对？12个儿子， 还有女儿，他带着西家带眷，他浩浩荡荡离开了这个他寄居为奴之地。他选择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示剑是什么样的地方呢？示剑在当时是迦南地的中心，是一个蛮富有或者说土地富饶的一块土地。他来到了示剑城这里，他开始支搭帐篷，重新建立他的家园，而且他用了100块银子呢，就向示剑的父亲拉摩的子孙买了一块土地。好，买这块土地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我们的以色列就是雅各、以撒、亚伯拉罕这些神应许要给他们地的这些人呢，他们虽然都居住在迦南地，可他们真正拥有的土地其实只有2块。第一块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他祖父亚伯拉罕，他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然后呢成为他们的坟地。所以你知道后来的撒拉，他的100家都是埋葬这个祖先的坟墓，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埋，这是唯一的土地。圣经讲第二个地呢，就是这边讲到示剑的地，是雅各买来的这块土地。我相信雅各买这个土地，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了地之后，我们会盖一个好的房子，对不对？我们会把房子装潢得更漂亮，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对雅各来说，他会挖井，如果没有水井，他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井一定是第一个。然后呢，他就开始这边的生活，繁衍众多。圣经上面记载他，上帝祝福他，使他在那里得到了许多的财富。虽然如此呢，他仍然是个寄居者，他仍然是寄居在这个西魏人的土地，西魏人的土地。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家的女儿底拿被示剑的人玷污了，被示剑人欺负了，两个哥哥西面跟利未很生气，就去报仇，杀了一些示剑人。就这件事情呢，没想到雅各他的爸爸过来，不是称赞这两个哥哥真的做得棒，为我们伸张正义。雅各反而是跟他们的儿子说，现在惨了，我们得罪了他们，如果他们全部人联手起来，我们家再多的壮丁12个壮丁也打不过他们。于是呢，雅各在示剑10年的时间，这十年我不知道他建设多少属于他的产业，他必须在那一刻离开，被迫离开他所买的那块地。圣经上没有记载雅各在他老年有机会重返他的家园，因为你知道雅各后来怎么样？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所以然后饥荒又发生，雅各带着全家人到了埃及地寄居，最后死在那里。经过了400年之后，然后雅各家真的是神所祝福的，从12个儿子变成了多少？200万的以色列民。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攻取应许之地示剑这地区的时候，他亲自拿下这块土地。约书亚带着雅各儿子约瑟的骸骨回到了当初雅各所买那块土地，把它埋在那里，证明约瑟合法继承这块土地。而且这块土地示剑最后分给的是约瑟的后裔以法莲支派。经过大卫的王朝到南国北国分裂，示剑呢成为北国第一个就是开国的首都，而示剑旁边的基利心山呢成为北国以色列民敬拜上帝的中心。然后来到亚述，来到了这个推翻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示剑这群的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时候呢，外邦人把一群人又移到了示剑，然后呢跟当地的低下阶层的以色列民混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有更好的管理和统治，对不对？所以就诞生出了一个圣经新约常常提到的一群人，叫做撒玛利亚人，叫做撒玛利亚人。约翰福音4:5讲到耶稣有一天他也来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 到了撒玛利亚人的境地，他到了一个城叫做叙加，叙加其实就是在示剑城的旁边1公里处，可以算是同一块地。圣经记载说，耶稣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那块地，然后呢，他来到了一个井旁，这个井被人称为叫做雅各井。你能够想象吗？在2000年前，雅各买个这个土地，挖了这些井，2000年下来经历多少政权的更迭，好，经历多少困难和困境，雅各这口井依然被人纪念，没有被忘记。撒玛利亚人他知道这个雅各井是他们生命的保障，这雅各井从来没有断绝过，也没有干涸过，雅各井是他们从过去现在甚至到未来他们一切安全感的来源。只要这个雅各井还在，他们就知道我是谁，别人说我是杂种混种的以色列民，血统不纯正，可是我知道世界，我所住的土地是我们祖先雅各那个以色列称为以色列的那位他所留给我们的。雅各井赋予我人生生命的价值，别人怎么说我不管，雅各说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选民，我是属于以色列民族。雅各井还让我知道，让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么多不容易的环境里被犹大人歧视，得不到我们应有的尊重，可是雅各井的存在这2000年来屹立不摇，它没有改变，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这是撒玛利亚人他心里面的深深的依靠。雅各井是撒玛利亚人的依赖，只要雅各井还在，我未来就有保障，只要雅各井还在，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相信我可以。雅各井的井水起初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给撒玛利亚人的供应，但如今在耶稣的时代却成为他们的依赖，却成为他们的依赖。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怎么样的依赖呢？我想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在你的心里你知道这是你所依赖，它曾经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但如今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他。耶稣他来到了这个井旁，他知道撒玛利亚人的依赖，而他说了一句话，说他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早会求我，而我就要把活水给你。换句话说，妇人，你说了井水很好，你所依赖的井水很好，但我有这个井水更好的活水要给你。耶稣很主动的向妇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就妇人回答说，我们的祖宗把这个井留给我，他的儿子牲畜也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妇人的回答其实可以看出耶稣不仅要提供给他一个好的礼物，而是挑战他心里面对于雅各井的依赖。白话文可以说，哎，先生，你算什么东西？你胆敢批评我们全族2000年来安身立命的这口井？难道你觉得这口井还不够好吗？还不够值得我依赖吗？我想妇人在面对耶稣的挑战的时候，他这么大的反应，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防御机制。什么时候我们会有防御机制？往往都是怎么样？被说中的时候，往往都是被说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家小孩晚上很晚，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现在就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我就说，那个哥哥现在是睡觉时间咯，然后呢他就会说什么，你也还没有睡啊。我就说，我的没有睡觉跟你需要睡觉这是两件事情啊，你为什么没事要来攻击我？我称它为一种反射性的防御机制，因为我们不太想要接受，甚至我们不太想要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为我自己做决定。原来对妇人来说，她不知不觉的，过去神给她的供应，如今却成为她紧紧抓住不能放手的依赖。妇人依赖的井水有三种，我在这边归纳一下。第一个，十五节妇人说，先生，既然你这个水这么好，叫我不渴，那请你给我吧，好叫我以后不用这么大老远来打水。你可以发现，其实他没有真实的对于他现在所拥有的财富感到满足，对不对？他觉得好累哦，好，其实打水的确是很累的事情，在他们的社会，在我们的我所住的地方，妇女要顶着大概20公斤的水在她头上，从井水走回家，可能要走10分钟，每一天可能要打3趟，太阳这么大。她对于一个妇人来说，她原来以为她已经足够了，这个井水已经让她感觉满足。可是在耶稣的话当中，他好像又透露了说，有这么一丝的怎么样，一丝的对于生活上的抱怨。如果你能够让我更省时更省力，或许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我其他的手工艺品，我可以拿去卖，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其实是他内心不愿意承认的饥渴。原来再好的物质环境都不能带给我们满足，我们有了这个就会想要那个，心里仿佛有一个填不满的洞，要用不断的钱甚至是我们的健康来满足。接着耶稣又说，好，我可以给你水，但是请你要把你的丈夫叫来。哎，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 sorry。 耶稣说，对，你没有丈夫，因为你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的这个人呢，不是你丈夫，是你的男朋友。哇，耶稣很直接的就把他生命的光景，他5次失败的婚姻都摊在他的面前。原来这个妇人一直在寻找从人来的肯定，从人来的爱，从人来的接纳，但他失败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他失败到最后，他必须要隐藏他自己有婚姻的关系，而在正中午的情况下跑去打水，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别人，他活在一个他不断在寻找爱却不断失败一个恶性的循环里，他活在羞愧的里面。接着耶稣继续说，我可以给你这口井这口水。而撒玛利亚妇人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他反而说，哎，你们犹太人都说敬拜神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撒玛利人敬拜是在基利心山呢？妇人把对话的焦点又转了一圈，他又把本来在谈他自己的事情又推了出去。他推出去，他说什么？他说，到底是哪里敬拜才是正确的？他似乎很在意一件事情，说我到底这些年来也没有做对，我也没有做对。他似乎渴望不断的在他所做对的事情上面得到称赞，得到成就，得到满足。这是妇人生命的光景。原来上帝尊身介意的并不是这个妇人他在道德上面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在敬拜的方式上面有没有正确，他有没有去对教会，他有没有读懂圣经，有没有跟对牧师，他有没有正确的完成他所期待的。原来耶稣所在意的其实更深的是，他知道在这个妇人的身体，他把这些井水，这些神所给他的供应，视为他生命的偶像，视为他生命的偶像。十诫第一条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上帝所在意的是，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是唯一所依赖的，因此你不可为自己怎么样雕刻偶像。原来罪不只是我们 犯错的罪行，罪是我们把不能当、不该当神的怎么样，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去敬拜那些偶像，是看不见的偶像，可能那些偶像是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自己成就的满意，可能那些偶像是我们过去所累积的财富，可能那些偶像是我渴望从人的回应当中得到的肯定和满足，我把这一切当成比上帝更重要，我把这些神的供应给我的井水放在我生命当中首位，这是上帝眼中的罪。而当我们越依赖这些井水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怎么样，害怕失去它，原本的祝福反而成为我们生命的咒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罪的代价，这是耶稣所说使我们生命一样不断的再渴，不断的再渴，这是罪的代价。因此当我们所依赖的如果是那些神所给我们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有这样子就满足了，却不知生命中的那个洞好像让我们似乎越来越渴，无法感到满足。耶稣说，凡喝这井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井水的还要再渴，你会有一时的不渴，所以你才会再渴，你会有短暂的满足，但是却不会永远的不渴。耶稣很直接来到妇人面前，点出他生命的问题，挑战他心里面的依赖。耶稣没有说你这个犯罪的罪人改掉你那些罪行，耶稣说你仍然是犯罪的罪人，因为你把错误的依赖当成怎么样，当成你生命唯一的依靠。耶稣说，我要赐你一种水，我所赐的水叫你永远不渴。接下来我们要一段另外一段故事，我们来思想，究竟我们大家包括我们都期盼得着的那耶稣所赐的水，到底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满足我们那不断循环不断再渴的生命呢？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也就是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圣经创世纪二十章一节讲到说，他从他原本的家乡希伯伦，因为饥荒的缘故，后面的经文讲到，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他搬到了南地，南地是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有饥荒，所以不得不怎么样，离开自己的家园，要去寄居在基拉尔这个地方。他来到基拉尔这个地方，他开始生活，他开始挖水井。这个上帝怎么样？虽然他是个寄居者，但神仍然祝福他，使他拥有许多的财富，供应所谓的井水给他。这时候呢，当时的王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其实他不是一个名字。亚比米勒的希伯来文跟阿拉伯文都是 Abu Malik。阿布是爸爸， Malik 是王的，所以就是国王的爸爸，就是最高的那个领袖，亚比米勒，当时的腓力斯人最高的领袖亚比米勒，他跑来找亚伯拉罕，他说我看见，上帝好祝福你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立一个和平的约定呢？我怎么样善待你，让你寄居在这里，你以后也要答应我，要对我好。就这时候亚伯拉罕说，没问题，可是我有个条件，就是你曾经把我当成个寄居者，欺负我，抢了我一块井，我如今希望你可以还给我。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拿出了七只羊羔，他拿出了七个羊羔放在另一边，这个王呢 就问亚伯拉罕说，这个七只羊羔你意思是什么？要请我吃饭吗？他说不是，你要收下这七只羊羔成为一个证据，证明是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以后只要怎么样，别人看到这口井就知道，虽然这个是属于你的土地，可是这个井是我的。于是两个人就在那边起了誓，31节说，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别示巴。好，别呢是井的意思 Beer， 然后示巴是 Sheba， 希伯来文是 Sheba， Beer Sheba。 好，可是在阿拉伯文当中刚刚好也是 Beer Sheba， 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原来别示巴其实就是示巴的井的意思。好，示巴是什么意思呢？示巴是1,2,3,4,5,6,7的那个七，然后同样也是盟约的意思。好，所以 Saba 是七，盟约也是盟约，所以他为那个井取名叫做盟约的井，或者叫做七的井。好，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样，要七只羊羔为证据立下了这个约定。亚伯拉罕居住多年之后，因为可能希伯伦他的家乡这个饥荒解除了，他们就带着全家大小又搬回到了希伯伦去。那时候的以撒就是他的儿子也逐渐长大，以撒是在别示巴出生的，他在比尔沙巴这个地方出生，他呢又跟着爸爸回到希伯伦。长大成年之后呢，有一天又发生了什么？26:1，他说又发生了饥荒。所以以撒呢就要离开希伯伦，要去哪里呢？我想他选择去基拉尔，就是爸爸曾经寄居的地，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第一，因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他亲眼见证上帝如何使他从无到有，他也清楚看见爸爸挖的那些水井，修过多少吧，一定怎么样，可以供应他全家所需。因此他呢又往基拉尔去，住在腓力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好，所以阿米勒又出现了，因为他是王，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王。这一次呢，以撒呢被迫搬家离开了家乡，他知道他要往基拉尔去，因为那里有爸爸为他所存留的。12-22，以撒果然在那地耕种，收获怎么样？非常好，耶和华赐福于他，他就昌大，变成一个好野人，成了大富户。这时候呢，有你很多牛群、羊群，很多很多的仆人，然后引起什么？13节告诉我，腓力士人就开始嫉妒他。其实这个15节说，当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仆人所挖的井全部都被塞住了。原来他到了那块地之后，他发现的，他所想象的是什么？是富庶，可是却发现那些井怎么样？全部都被埋起来了。他原来还可以依靠爸爸的财富，如今好像什么都不行，所以他重新的靠他自己的努力要打遍一个江山。可是即便他重新挖了这些水井，还是怎么样？招来了嫉妒。因此16节，王对他说，请你离开我们去，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太多。以撒就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离开了他所打遍的江山。他慢慢地往基拉尔的山谷前去，在那边支搭帐篷。他在那边也发现了爸爸曾经在山谷里面所挖的井。结果他挖了一口井，挖了努力，果然怎么样？居然在他的这个旧井的从同样的地区找到了水。他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家族可以活下去了。就没想到这个亚比米勒呢，腓力士人呢，继续来追赶他，把这个井怎么样给夺走。结果呢，他又默默的离开，因为毕竟这是人家的土地。他又发现了一个爸爸曾经挖的井被埋起来，他要继续用尽他一切的努力，怎么样？他真的还是找到水井。跟弟兄姐妹分享，找到水井这件事情不会是这么容易的。我们现在可以探测，以前人真的是要凭几率的，或是凭他对地理认识。可是以撒又挖到一口井，他正开心的时候怎么样？一群敌人又来， 这个井不错啊，给我吧。又被抢走，他又默默摸着鼻子又离开，又看到一颗爸爸曾经荒废的井，又试试看说挖挖看吧，再挖还是挖到水井。他这次给这个水井起名叫做宽阔，也就是昌盛的意思。其实这句话是非常讽刺的，你觉得他宽阔吗？你觉得他昌盛吗？你觉得他相信这个井留得住吗？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得到这个宽阔之地之后，他却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再怎么宽阔，再怎么祝福，神再怎么供应，有一天怎么样，非利士人还是会来把这一切都夺走。因此他仍然离开了这个宽阔的之地。雅各一路上靠着他自己的努力，他继续挖井，可是他努力的成果却一再一再的被夺走。身为一个寄居者，好像只能把这一切痛苦往他的肚子里面吞，好像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好结果。有一天，以撒离开了那个山谷，他往别示巴去。为什么他要往别示巴去？你们还记得别示巴吗？别示巴示巴井的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去找那个示巴井呢？如果你是以小以撒，你就想说，小时候我曾经看过爸爸把我们家最好的那七只小羊羔，然后呢送给了一个当时候的王。他记得怎么样，曾经以非利士人答应过他爸爸有一口井在别示巴，然后呢是属于我爸爸的。他相信这个人给我的承诺怎么样，他一定会守住，我一定可以去到那里找到使我们家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供应。结果他到了别示巴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井怎么样，已经被埋起来了，已经被埋起来了。我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心碎？我多么的相信你给我的承诺，你怎么可以背弃你的约？我们多么相信你的承诺，你怎么可以在那一刻背叛？我想就在那个最绝望最失望的那个夜晚，24节，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他说，以撒，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于你。那天晚上，在那最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神向他显现，并与他立约，要与他同在。隔天早晨呢，我想他起来，他仍然继续的努力的去挖那个示巴井，对不对？那是他唯一的希望。挖着挖着挖着，谁来了？非利士人又来了。这次亚比米勒他不仅自己来，还带他的朋友和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雅各。以撒说，拜托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还要来这里穷追不舍呢？28节，他们说，我看见神与你同在，我希望与你立约，怎么样，就像我从来不害你，我一味款待你，你也要这样对我好。哇，这个约是非常的，是讽刺的，对不对？你凭什么说你曾经对我好，你如此一再一再咄咄逼人，不仅埋了我所有的井，不仅抢了我一切努力所挖出来的井，你如今还要来跟我立这个约？我想他们八成其实是来看一看，如果有井怎么样就拿走啊，没有井就说，哎，那我们就立个约吧，好叫以后你不要怎么样，你如果兴旺起来不要来攻打我。以撒仍然怎么样接待这群人，然后还为他们准备宴席啊，就准备宴席是要把家当全部拿出来了，你有多少水，你有多少食物，全部都要拿出来才可以预备宴席，你所有的仆人妇女都要来帮忙为这群敌人准备宴席，让他们吃喝快乐，打发他们走。 我想在那个最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时刻，32节那一天，同一天，他们前脚刚走，以撒的仆人就匆匆的跑来说，32节说，我们得了水了，我们得了水了。在看到水的那一刻，如果你是以撒，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以撒当时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悔改，那个悔改是什么？就说，上帝啊，我过去如何把我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我父亲留给我的水井，我自己所挖的水井，我把我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给我的承诺，当这一切都破灭的时候，主你仍然没有忘记我。他有一个很深的悔改，他从本来依赖的是井水转向了这位与他立约的上帝。我相信以撒心里会想说，上帝你果然没有忘记你所立的约，原来这个七只羊羔的证据约定并不是我跟非利士人，而是你在我们中间，你向我保证你要供应我，不只是这口井而已，你要供应我，你应许你的同在永远不会减少。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上帝要给那我们不是那个我们看得见的井，因为井会塞住，会被夺走，会被断绝，但是上帝应许与我们同在，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泉源。而这个泉源并不是外面的环境人的声音可以改变的。从此以后，以撒心里面得到了这股泉源，那就是上帝的同在。这股泉源还不断地从心里涌出活水，向他诉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遵守我的约定。过去以撒也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依赖上帝给他的井水和供应，他依赖过去父亲的财产，依赖他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承诺。如今他知道他要转向，他要悔改，把那错置的依赖再次的调转回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33节，创世纪26章33节，以撒看着那个井，然后呢看着那涌出来的水，圣经上面描述说，他给那个井再次的起名叫做示巴。圣经当中旧约的命名其实常常跟立约是有关系的，他再次把这颗失而复得的井起名叫做盟约，叫做七。我想这个命名的时刻更是一个他再次与上帝立约的时刻，而这个约定的重点不再是这口井要永远属于他，而这个立约的重点在于这位上帝借着这个井应许他要与他同在。我想圣经在这边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伏笔，就是说立约总要有证据，对不对？他的爸爸跟亚比米勒立约，用七个羊羔证明这个井属于他。那上帝在这里要跟他立约，要跟以撒立约，那证据在哪里呢？原来示巴意思是七，对不对？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了那完全的羔羊。这个没有证据立约的仪式，好像是在预表着将来这某一天，神会亲自的预备这个完全的羔羊来完成这个约定。以撒在井面前立约的仪式真正的完成，使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无罪的羔羊，他没有瑕疵，没有犯罪，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献上成为了一个保证，耶稣基督的献上成为我们的保证，神要用耶稣的死向我们表证，向我们保证他要挪去神人中间的拦阻，向我们保证他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主要用耶稣的生命，他独生爱子的生命，向你我保证他真的应许要与你同在，他就不会改变。 约翰福音七章，耶稣说，人若渴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我这里来。人若渴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有泉源流出洪水江河来。唯有到耶稣那里去，唯有到耶稣那里去，唯有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上帝向你我证明他真的爱我们，他真的坚守这个约定，他不会改变。唯有到耶稣那里去领受这样的福音，我们生命才会有活水，我们的生命才会真实感到满足，不再缺乏。前几天我去逛，昨天礼拜六，真的不是选时间，不是选的好日子，礼拜六去到 Costco 就是大排长龙，然后就看着人群堆载满的货物进出 Costco 的门口，我心里想说，难道还不够吗？我看到一外群人群带着一堆的推车在排队等着要退货，我难道你不知道你不需要吗？好，新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 Costco 退货商品店。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需要，可是我们却永远无法满足呢？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总是有缺乏，好像有一个洞需要不断的用物质来购买来满足这个洞？但耶稣人说，这位上帝他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岂不也将万物也白白赐给我们吗？耶稣基督愿意把他的爱子献上，弟兄姐妹，上帝愿意把一切万物他的丰盛赐给你，你还觉得缺乏吗？耶稣的活水使我们真的能够依赖那位上帝的供应，使我们不缺乏。耶稣所赐的活水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容量，那个容量是我们不用期待从人的眼光得到满足，我们不用将不合理的期待托付在一个无法实现他诺言的身上。我们说，你是我太太，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帮助我，我们把一个别人无法承担的恶担在对方的身上，因为我们没有容量去承载别人的有限，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期待要求套用在可能是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期待他能够有好的表现来怎么样满足我生命中的期待和需要。我们太多时候我们对人没有这个容量，因为我们缺乏那个活水，活水我们希望从人的别人的身上找到可以满足我们的。但耶稣说，我已经将我的爱子赐给你。人的约定怎么样会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无条件的爱，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不行，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牧者也不行。若我们期待那些你所永远得不到的对象来满足你那个洞，你会不再的失望，甚至你会愤怒，你会破坏这个关系。因为耶稣说，你不要依赖人，到我这里来，让我来供应你的需要，让我来满足你的被爱，让我来肯定你的价值，让我来帮助你，因为我可以兑现我的承诺。不要再从人的身上寻找，耶稣的活水使我们可以得着真实的释放。原来我们不用透过任何的努力来证明我们自己可以，来证明我们自己值得。原来上帝没有说，小恩你要出一只羊羔，我出六只羊羔。上帝说，这七只羊羔都由我来承担了，我不仅出七只羊羔，我还将我最宝贝的爱子给了你，你所需要的是白白的领受，你所需要的只是白白的领受，你不用再努力证明上帝你值得上帝的爱，你不用努力证明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子，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他不仅做成，而且他是用他的生命向我们保证。 当魔鬼说你配得上帝的同在吗？你这些活在罪中的人，你配得吗？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为你死了。魔鬼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凭什么？耶稣的死已经付上一切的代价。你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耶稣说我的死已经足够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我的肉是真的可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要常在他的里面。吃喝耶稣的肉，这礼拜是下礼拜圣餐的主日。吃喝耶稣的肉不只是一个仪式纪念那位2000年前为我们死的主，吃喝耶稣的肉代表是你乐意让他怎么样成为你最唯一的满足。吃喝是最根本的需要，愿意在凡事上都让耶稣成为你最深的满足，因为怎么样，只有他可以供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水井，许多的井水，曾经上帝用这些井水来鼓励你，来供应你，来满足你。但求上帝帮助我们像以撒一样，他知道来到这个涌泉面前，他不是紧紧的抓住他依赖他，而是他看到在涌泉的背后有一位应许赐福的上帝。他所立约的不是那口井，他所立约的不是我们眼前所得着的供应祝福和我们自己能够靠我们手所赚到的一切，因为他们怎么样不能与你立约，我们的成就不能与你立约，我们的孩子不能立约，我们的配偶不能与你立约，唯有那位创造万物的主，只有他能够拿出他儿子的保证，他的约不会改变。盼望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井水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每次在困境当中，神扶持你供应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井，这样的帮助有多么重要，而是在这个井的背后，那位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神乐意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吗？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灵像当时的耶稣一样，走到井旁，用你的话挑战我们生命中的依赖，点出我们生命中的缺乏，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活在一个错置的依赖里面，以至于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真实的满足。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乐意领受你对我们的供应，领受你乐意对我们的帮助，乐意对我们的赐福。但更求你帮助我们，不是紧紧抓住这一切，而是紧紧的抓住你，是你借着你独生爱子向我们保证，你必会与我们同在，你所赐的泉源要从我们里面如活水江河涌流出来，帮助我们在许多与人冲突的关系里面，学会放下我们所依赖的井水，不再是向人所求他所做不到的，因为只有你可以给我们的最最真实的接纳和承诺。我们乐意有容量容许别人有犯错的机会，因为是你已经使我们满足，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对人宽容有容量的人，使我们可以不再陷而在罪的循环里面，使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光景中离开，找到那光，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